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罗马书9至11章是很独特的，他在罗马书当中，他阐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题目，就是以色列救恩的问题。上一次我讲到使徒的忧伤，神话语的成就，使徒保罗因着他的神圣之爱，他为着他的骨肉至亲以色列没有接受主而忧伤。但是在他极忧伤之处，他依然来赞美那万有之上的神。他从圣经，从旧约圣经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神其实并没有拣选所有的血缘上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拥有完全的主权，他可以自由的怜悯一些人，他也可以自由的来审判另一些人。我们人的逻辑是说，因为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得出神是冷酷无情的。可是圣经却向我们启示说，神的主权，有主权的神，他是极其怜悯的上帝，因为他为以色列保存了余民，同时他也使救恩临到了这些不是他百姓的外邦人的身上。那在上一次讲完之后，就有弟兄姊妹来跑过来问我说，牧师啊，神的主权和拣选这个教义很棒，让我看到神的伟大，而且因着神的主权，让我知道我的内心，我的救恩是安全的，是有平安的。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神的主权跟这个宿命论有何不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疑问呢？我的回答是，两者看似相似，其实有天渊之别。因为宿命论是很消极的，一切都有定论，人无需努力，只能被动的接受无情命运的安排。可是神的拣选则是很积极的，因着神的预定，所以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才要更加的努力来尽上我们的本分。而且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讲到，就是保罗当时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他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让我们知道，人信主不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因为神的预定。而且在哥林多在使徒行传18章，就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里面说，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因为神的主权说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他在面对各种的环境的时候，他依然知道他的事工是有果效的。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拣选。其实大家想一想，其实宿命论其实他不需要上帝的，你仔细想的话，宿命论其实不需要上帝的，即使他需要上帝，他的上帝跟圣经启示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因为圣经给我们启示的神是什么？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因为发现宿命论基本上是靠人的逻辑所推论出来的，可是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位拥有完全主权的神，他是一位怜悯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神。圣经不仅向我们启示了神他对人，对这个他的一切创造物的主权，同时他也教导了我们人对神所当尽的责任。如果说上一讲是从神的主权来看待救恩和审判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则从人的回应来看。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经文出自罗马书9章30节到10章21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打开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建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此名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一起祷告。主啊，愿你的话降下如雨雪从天降下，必不突然返回，倒要使地生出五谷。主啊，也愿你的话深植于你百姓的心中，来结出那福音的果子。更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留意听神你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尝试来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追求义的反得不着义？第二个问题，究竟如何才能得到神的义？第三个，得不着义，孰之过？我们就一一来回答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首先来看，为何追求义的反得不着？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因信基督得到了神的义，而积极追求律法义的以色列人反得不着律法的义。没有神的外邦人居然被神拯救，而满有宗教热忱的以色列却没能得救。 这样的结果不仅令犹太的基督徒难过，也令外邦的基督徒困惑。如何来去解释这令人震惊的结果呢？关键就在于基督。基督他是旧约神安放在锡安的那一块石头，基督也是神在新约所启示出来的那律法的总结。首先我们来看，基督是神他在旧约安放在锡安的石头。这个不仅在旧约出现，而且在新约多次的新约的作者来引用。神为什么要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有何目的？关于石头的预言出自先知以赛亚，他有两次关于石头的预言，而且两次关于石头的预言都发生在犹大国面临国家危机的时刻。第一次危机是在以赛亚书的7-8章，当时犹大国面临亚兰和以色列联军的入侵。第二次危机呢，是犹大国面临亚述帝国兵临城下。那在第一次危机的时候，神就差遣先知以赛亚以童女怀孕生子的兆头来告诉犹大说，你们要信靠耶和华，不要害怕敌人，因为神可以审判敌人，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依靠和拯救。可是结果我们都知道，犹大的领袖亚哈斯故作谦卑说，我不试探神。神说让他求一个兆头，他说我不试探神，但是偷偷的他选择与亚述帝国结盟。他尝试通过政治的联盟来去打败，来去处理他国家的危机，而不是真正的依靠耶和华。这时候先知就预言说，神是圣所，要成为以色列和犹大敌人的磐石。这个预言有双重性的，一个是拯救，一个是审判。如果他们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是圣所，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依靠耶和华来得胜。但是如果他们拒绝耶和华，就成为他们跌倒的磐石。结果很讽刺，他们选择与亚述帝国结盟，结果呢，亚述帝国后来成为他们第二次国家危机的敌人，亚述帝国就兵临城下。那犹大又从他过去的失败的教训学习功课来面对新的危机吗？并没有。有历史学家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他这么说，人们从历史当中学习唯一的功课，就是人不能从历史当中学习任何的功课。面对亚述帝国兵临城下，犹大他怎么做？他选择与埃及结盟，而非等候耶和华。这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再一次发预言说，看哪，我在锡安安放一块石头做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它的必不着急。而在此之前，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3-23章花了11章的篇幅一直在讲，神是审判列国的神，神是掌管列国的神，他们要依靠耶和华，可是他们却依然相信靠着依靠政治的军事的联盟，而不是依靠神，他们最终失败了。而这个石头的预言在新约耶稣基督身上得到应验。当时玛利亚抱着那个婴孩基督在殿中，西面就发预言说，这个孩子贝利要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这块石头它可以叫人跌倒，它也可以叫人复兴。对于接受基督的人，那这个石头它就成为圣所。圣所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是人来到圣所与神相会的地方。靠着神，你就得到神的拯救，神的帮助。那对于拒绝他的，那石头就成为绊脚的石头，成为审判的石头。这个不仅是对于以色列，对于犹大，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依然适用。就是当我们基督徒遇到问题，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神还是依靠人？是等候神 还是尝试用自己的办法来去应对？神的应许是很清楚的，说依靠神的不着急，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也要问，扪心自问，你所相信的神可靠吗？你敢信吗？不仅如此，基督还是律法的总结。我记得上一次提到，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待律法，或者说犹太人该怎么看待律法。律法是神赐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借着律法来认识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属性，而且也是因为耶和华的律法让他们与列国分开，并且向万民做见证，让他们借着律法来看到他们自己罪的同时，也可以借着律法的这个赎罪的体系，让他们依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来侍奉神。律法是好的，是善的，但是律法并不能叫人称义，律法并不能叫人来得蒙神的喜悦。因为律法它是让人知罪的，你越认识律法，你越认识到自己的罪。加拉太书说，律法是蒙训的师傅，是引人到基督的面前的。但是律法却很容易被误用，就像一个好的东西被误用以外，却可以成就很多坏的事情，律法也是如此。因为以色列他不仅不能遵守律法，反而呢，他指着律法夸口，想要靠律法来在神面前称义。因此保罗说，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照真知识。那根本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人为什么明明知道你遵行不了律法，为什么人还是想尽办法来想要靠律法称义呢？我想这个背后这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其实不是想靠律法，人是想要靠自己来建立自己的义，从而来拒绝神的义。而神的义不是别的，正是基督。耶利米他里面预言说，他预言基督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利米书23章。基督是神的义，而且保罗他进一步指出，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或者是终极。吕振中译本翻译成终极，很多的英语版本翻译成 end。 那 NIV culmina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它原文是 talos 这个词呢，它是有一个终极，有一个目标的意思。这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它是律法的指向，律法唯有在基督里面才得以成全。换句话说，一个正确追求律法义的人，他应当也一定是走向基督，并且是接受基督、信靠基督、顺服基督的，否则的话他便永远得不着自己所追求的。我认识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他在芝加哥。哇，他们真的是，你如果说敬虔的话，真的我很少人能出其右。他每周他会把摩西五经读一遍，每周啊。而且很多的那个犹太人，他们是可以就是旧约圣经，他们可能不能一字一差的不差的能够背诵，但是大段大段的他们可以背下来的。大家可以想想，他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再去研读神的律法，真的有的时候令我们基督徒特别的汗颜呢。你看到他们在神话语上、在律法上的功夫，我自己也在想，我当时就是，应该是我信主的第三年，当时还在大学读书。我当时是跟领我信主也造就我的韩国宣教士一起住。那个时候呢，我每天早上差不多5点起床，然后祷告2个小时，7点然后开始读经，再读经1个小时，然后再开始一天的生活。每周至少3次在校园传福音，带门训、带小组，还有带领整个团契。那个时候不能说我不追求吧，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怎样的？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汗颜，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教会都堕落了， 基督徒都很软弱，只剩下少数的像我这样的人为神大发热心。就好像这个先知以赛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的约，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神马上让他看，还有7000人未向巴利亲嘴，未向巴利下跪的。真的，我以为我是很敬虔的，但是哎呀，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因为那个时候，不仅我看不上那些没我追求的人，而且肆意的批评其他的团契中的年长的哥哥姐姐们，甚至对我造就我的宣教士也是提很多无理的要求。我自以为很敬虔，我才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是很自义的，其实也是很可怜，因为我看不到我的自义。我觉得我很追求，但是我看不到我是很骄傲的，其实是很无知的，因为骄傲的人他其实是最无知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错误的把宗教热情作为自己称义的筹码，而不是真正顺服神的义，顺服基督，更不要谈我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了。我想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啊，因为这是我们热衷律法之人常常面临的一个悖论，就是我们会把途径和目标搞反了。我们把追求律法，把律法作为终极的要求，而忘记了律法的终极乃是基督。那这个最深层的原因乃在于我们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其根本原因源于我们的罪性。人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想独立于神以外，还想从神得到好处。就好像始祖一样，他们通过悖逆神想要像神一样，这是人的根本的问题，就是独立神、悖逆神，却想要得神的好处，而且想要像神一样，这是人最大的问题。我们犹太人如此，基督徒也如此。这是原我们有的时候，就像 Tim Keller 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罪比我们的想象要糟糕得多。”他也说了另外一句话：“神的恩典比我们的想象要大得多。”当我们尝试想要建立自己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在抗拒神的意义。而这种试探每一个人都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热衷于读经祷告念神学，在教会服事宣教，其实我们一不小心，或者说我们很巧妙地使用这些来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意义，从而来回避神的义，回避对基督的真正的顺服。我想这样讲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好，是因为我深知道在这个方面我的软弱，也是给弟兄姊妹来共勉。这是我们为什么说追求义的反得不着义。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基督是那石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敬拜神、认识神、侍奉神，来更像神，还是我们巧妙的使用基督来建立我们自己的义？这个反而跌倒，反而得不着。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是我们凡事可以依赖信靠的对象，也是我们做一切事物的目标和追求。这是第一个。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得着神的义呢？律法的义其实很容易理解，这是为什么 很多人深陷其中的原因。律法的义就是遵行律法而得的义，行律法之事就可以因此活着，在利未记18:5。问题在于谁可以遵行律法，谁可以完美的遵行到律法，从而得到律法的义呢？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害怕撒谎，差一点使自己的妻子的贞洁被毁，而且还两次。以撒子随父业，在父亲软弱的事情上同样的软弱。雅各他一生都在抓，在欺骗人与被人欺骗当中徘徊。摩西他因着怒气在 众人的面前不敬畏神，最终这位领他们出埃及的领袖最终没有被神允许进入应许之地。大卫犯奸淫杀人，致使他的家庭破碎，你看他的家庭真的是很糟糕的。彼得三次否认主，我们也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靠律法来在神面前称义吗？我们可以来通过建立自己的义来得蒙神的喜悦吗？其实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律法来称义。感谢神，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而且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叫那些所有的想要靠着律法称义而绝望的人因信福音可以有盼望。那如何来去理解神的义？那这里面我们来对比一下新旧约。保罗在这里面他是对比了摩西，他在摩亚地与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订立这个摩亚之约，这是跟第一代以色列人在何烈山订西奈之约的，是他的一个延续。这个是在申命记。那摩西他首先讲述了这个立约的历史事件，像出埃及进旷野，包括来设立整个立约的仪式，包括这个约中的祝福和咒诅。在最后他这样说，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立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申命记30:11-14。摩西他在这里他的重点是什么？说遵行神的命令是不难的，你不需要上天入海，神的话语就在以色列百姓的口中，就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使他们可以去遵行。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摩西草率了，因为以色列的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说是他不断的背约，不断的犯罪，然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悔改，神的真，然后背约犯罪，然后神的审判，然后他们悔改，神的拯救，然后再继续的背约犯罪审判拯救再背约。你去看这个历史是不断的在重复，这样的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打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圆圈，一个咒诅。在旧约之下，人真的没有办法，人做不到，我们唯有等到新约基督到来的时候，这个才能成为现实。我们感谢神，基督在人所失败的事上成就了。人不能升到高天之上，但是高天之上的神是基督降下来，神他亲自从高天之上降下来，道成肉身。人不能下到阴间，神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人不能遵守那石板上的律法，那外在的律法，神就借着圣灵将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如今神借着基督成就了人靠自己靠律法所不能成就的，而且他借着圣灵将福音传讲给我们。又说，如果我们心里认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面讲到基督是主，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信仰告白。这在哥林多前书12，这个说如果不是圣灵感动，连这个我们也不会说出来的。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福音的核心。神的义不能靠律法而得，唯有凭信而得。人不能靠自己的成就，唯有来谦卑地接受神在基督里靠圣灵所成就的一切。而且凡靠基督的就必不至于羞愧。你会发现这个与拒绝基督拒绝那石头而跌倒的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想说的是，信心不是我们的一个 asset， 不是我们的一个财富。信心是什么？信心甚至不是生命的泉源，信心是将我们与生命的泉源、与神连结的管道。信心本身没有什么好骄傲的。而口呢，口里承认是内心信心的一种外在的表达，而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福音 不仅包括一个垂直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和好，神使我们称为义。福音也包括人与人的和好，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一，这是一个水平的关系。我们现在读的时候觉得很平淡，觉得对啊，犹太人跟外邦人有啥区别啊？要知道在当时区别可大了，因为当时那个外邦人或者罗马人、希腊人，他们在文化上、在政治上是看不起这个犹太人的，因为他们是被殖民的。而犹太人他们作为神的选民，他们宗教上是很骄傲的，他们是看不起这些外邦人的，他们称他们是狗的。你会发现这跟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不是也很相似啊？像美国已经21世纪这么发达的，可是你发现种族的问题依然在，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你会觉得好像还是那么的遥远。但是在基督里，在十字架面前，这一切的差异都抹去了。无论你是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马来西亚人或者印尼人，是美国人、是白种人、黑种人或者棕色人种，是年龄大的、年轻的，你是博士或者你小学没有毕业，你或者富有或者贫穷，或者你是老的移民或者是新的移民，你是结婚的、单身的或者是丧偶的，其实在基督里这些差异都不重要了，都没有了。在基督里没有分别，因为我们共有一位主，他是恩待我们众人的，恩待你每一个人的。这里面说，凡呼求他的就必得救。基督是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的种族，不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观念、我们的社会理念，这些不能拯救，只唯有基督才能拯救你。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合一。我们北美的华人可以说是勤劳奋斗的一代，我经常听到说早期的一代都是带着50美金领着两个大皮箱子来美留学工作安家，或者说你是新的移民，才刚到一年才几个月，很辛苦的在工作，在跑生活，在等身份。其实我们都已经很习惯用靠自己的双手来打天下，以至于我们到了教会听到的福音，你会发现我们对于信心接受这件事情还是很难习惯。我们也常常误解恩典，我们在社会的阶梯上拼命地向上爬，努力在人前显贵，我们对于十字架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接受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有的时候也许神真的要使用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挫折甚至失败，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本相，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救恩。我们也唯有来到基督的面前，而且不断的活在基督的面前，时时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才能真正的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律法，而靠凭着信心，靠着恩典。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得不着赎之过。上文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仍然没有得救呢？特别是很多的以色列人。这里面就回到起初啊，这有一个 callback， 又回到起初。得不着义的到底谁之过呢？保罗在这里面 一连串问了四个问题。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大家注意知道这里面有五个动词：求、信、听、传道、差遣。 人呼求神需要有五个步骤啊。神做了前面的三个，人其实做了后面的三个。大家猜猜看，其中最关键的是哪一个动作？求、信，还有什么？啊？都猜完了。是听。神不仅在基督里成就了福音，他差遣基督圣灵，也差遣传道人，让传道人来传道，而且使人听见。神称赞那传道的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们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宗何等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而且神使神的道被人听见，他说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遍地极。这是诗篇第十九篇，如果你读诗篇十九篇，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普遍的启示，可是这里面保罗却应用来讲福音的传播。罗马书他一开始他就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不仅如此，保罗在使徒行传说，叫他们，这是他在雅典，他说对那些外邦人说，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他们个人不远。也就是说，神的普遍启示其实跟特殊启示是不可分的，人不可能只接受神的特殊启示而拒绝接受他的普遍启示而拒绝他的特殊启示，反之亦然。我们看到神预备福音，他差派福音的使者传道人来传神的道，而且叫人听见。注意，这个听不只是人的听，是神叫人听见。那听见的问题在于，听见的人他听从吗？听见的人他相信吗？听见的人他愿意顺服去呼求神吗？不仅如此，神还使用一个例子，你会发现这是一个 demonstration， 是一个教学方式啊。这个不过他是用整个历史来做一个教学，一个功课来教导神的百姓，说我要用那不成器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神就是用这外邦人他们得蒙神的怜悯来归向神，来去刺激那些不顺从被约的犹太人。而且又说，那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你开始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神有点像我们一些家长啊，好就是经常用邻家的孩子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过我们这样教育是说人家的孩子多好，然后教育自己的孩子，哎呀，你这个方面不成器啊。神不是啊，神是用更糟糕的外邦人，那些更不得怜悯的外邦人，如今神怜悯他们，叫他们寻见，来去激励这些神对他那么好的百姓，可是他们却依然的悖逆。神呼喊说，我整天伸手招呼他们这些悖逆顶嘴的百姓，尽管百姓悖逆顶嘴，可是神依然像父母一样整天招手呼喊他们回转。对于外邦人，神使这些没有寻找的来遇见，没有访问的向他们显现，言外之意就是说，更何况是他的选民呢？我们看到很多人，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人信主，这样的见证我们经常看到，更何况我们呢？愿我们都能够悔改回转向我们的神。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来看了，就是为什么追求义的人反得不着。因为人想要越过基督建立自己的义，从而跌倒在其上。那如何得到神的义呢？不是靠自己，是神他亲自预备，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我们要做的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便能得救。那人得不着究竟是谁的原因？神差遣，神传道，神使人听见， 问题是我们听从吗？我们相信吗？我们呼求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回应，来亲自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深知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愿意依靠律法建立自己的义，从而巧妙地来回避神的义。求你让我们早一天看到我们靠己的无能和在靠己的这种泥潭中当中的挣扎与苦楚，让我们早日来回转。因为神，你在我们人一切的失败上，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已经成就了。你差遣，你预备，你差遣，你传道，让我们都听见，也让我们听见的也能够听从，听见的可以相信，听见的可以来呼求，呼求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着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